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讲题是疫情中的智慧，下面副标题写的敬畏神。我们用的经文是箴言一章七节，刚刚诸位已经念过了，来试一下。不要心存藐视病毒，要向病毒学智慧。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藐视病毒？我相信在我周围认识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华人圈里面，没有人会藐视病毒，不会的。那下面说要向病毒学智慧，你会不会向病毒学智慧？我从来没想过要向病毒学智慧。向病毒学智慧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其实我是从一本杂志，是一个弟兄叫柏有成弟兄，他在杂志上写的。他说他是一个学病理的，他的导师跟他说，当要病毒肆虐的时候，要向病毒求问学智慧。那个时候讲的是艾滋病。这个弟兄是学病理的。那你和我，我们许多的人，我们不是学病理的，所以我想你大概不会想到要向病毒学智慧。我恨病毒恨得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还向他学智慧呢？但是讲这句话的弟兄是学病理的。他说向病毒学智慧，求问智慧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你去研究病毒其实是很精妙的。后来我就恍然大悟，是的，病毒其实是很精妙的。然后那个弟兄继续说，病毒要向我们说什么呢？或许是神借着病毒要向我们说话，所以他说要向病毒求问智慧。我就开始明白，其实向病毒学智慧的意思就是要研究它怎么传播的，为什么有人得了病毒没事，有人得了病毒有事。弟兄姐妹，我们多么希望那些学病理的能够有智慧，向病毒学，然后怎么样杀死他。我们多么希望有智慧虚心下来，向病毒学智慧，杀死病毒。不过弟兄姐妹，毕竟你和我不是搞病理的，所以我们只能在旁边为那些学病理的人加油。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刚那节经文，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那这句话我们很耳熟能详，我们很喜欢这句话。另外还有个类似的是在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是很类似的。因为你看这个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和愚妄人是相对的，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但是我讲这边讲知识的开端，他讲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知识的开端讲的知识就是智慧和训诲。那你我都很清楚，今天我们没有智慧的话，我们向哪里求呢？我们向神求。圣经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们中间若缺乏智慧，缺少智慧的人当向上面求。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基督徒要是没有智慧的话，从哪里呢？去敬畏耶和华。但是弟兄姐妹，我问你一句话，我刚刚已经问了，你会不会藐视病毒？你会不会藐视病毒？你说我怎么会藐视病毒呢？弟兄姐妹，不瞒您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呢，不把这个病毒当作一回事。当二月的时候，中国开始封城，然后台湾开始做这些防御步骤的时候，美国这边没什么动静。然后三月开始，我们开始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情形的严重性。但是在我的内心里面，我一直不把这个病毒当作一回事儿，在我的内心里面，我想说不过就是和一般的流感一样。在我的内心里面，我觉得到了夏天，也许四月，也许五月，了不起六月七月，病毒就会消失，就好像从前的 SARS 一样。今天是8月30号，病毒走了没有呢？病毒不但没有走，反而是越来越严重。我就开始看到这句话，就开始想，我难道心存藐视吗？所以什么叫做藐视？什么叫做藐视？他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敬畏神的人， 我们是相信神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会不敬畏神？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藐视？我就开始体会到很多的事情。藐视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藐视，你不要藐视藐视，你不要小看藐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从前很喜欢做一个潇洒的人，但是我现在开始反省我自己。弟兄姐妹，你没想过潇洒的背后是什么？不在乎，是不是完全看得很淡薄？我们可以看淡薄名利，我们可以看清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很多事情不在乎。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话，你的潇洒，你的不在乎，可能背后有藐视的成分在里面。就好像我那时候不把病毒当作一回事一样，我开始明白很多事情。今天我们社会上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从藐视而来。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这样讲，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是藐视而来。那藐视是一个态度，藐视就是看清。所以我刚刚讲藐视跟敬畏是相对的，敬畏是看重，实际上是敬，还有个畏，我们等一下讲。但是藐视和敬畏是相对的，然后藐视是个态度，敬畏也是个态度。那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们为什么会去藐视智慧和训诲呢？有一个传道人跟我们分享过，他说你称赞一个人的小孩，你说这小孩很乖，谢谢你，没什么太多反应。但是如果你称赞一个人的小孩，说你的小孩好聪明，就像我说今天在讲的，我们广超里的孩子们都很聪明，你看他的感觉怎么样？后来我真的注意到，当你称赞一个人的孩子很聪明的时候，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很开心的。为什么他很开心呢？因为你的孩子聪明，那我也有功劳。孩子聪明，做父母的难道会笨吗？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被称赞聪明，所以我们怎么会去藐视智慧和训诲呢？但是弟兄姐妹，是什么人在藐视智慧和训诲？他说是愚妄人。我们讲说敬畏神和愚妄人是相对的，那我这边有这边把这个 highlight 出来，有个妄。弟兄姐妹，愚妄不是愚昧，敬畏神是敬畏的态度，背后是因为神有神。愚妄人藐视智慧之心，是因为他的背后没有神。有个妄字在这里，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妄？妄，妄自尊大是个妄，狂妄是个妄，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妄。所以妄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这个人心中没有神，所以他才会藐视智慧和训诲。圣经里面有些地方把这翻成顽梗。什么叫顽梗？应着景象叫顽梗，偏行己路叫顽梗，专走自己的路，以自己我为中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很多的事情，我可以跟你们讲跟藐视很有关系，妄自尊大。所以那你要怎么样不藐视呢？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敬畏是不藐视的一个秘诀。所以愚妄人才会藐视智慧和训诲。那重点是在轻看，你可能不会去藐视病徒，你可能不会去藐视一个人，但是当你轻看的时候，表示在你的心里面呢，没有地位，不放在心上。当你藐视一个不该藐视的时候呢，你就成了一个愚昧人。当你藐视神的智慧的时候，你成了愚妄人。当你藐视一个不该藐视的人的时候呢，你就会吃苦，你就会受害，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样。我在想，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病情为什么如此之严重？为什么没办法控制下来？是不是因为我们缺乏智慧？我们缺乏智慧的背后，是不是因为我们藐视？我们狂妄，我们自大。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圣经讲得很清楚，狂心在跌倒以前。所以很多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个原因的。什么叫藐视？你们不要轻看藐视。所以你懂得什么叫敬畏的话，你就不会随便去藐视。在关键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成为一个愚妄人，不会做出愚昧的事情来。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明白，所以我开始明白说，从前我讲的潇洒其实背后呢，很多的时候是有问题在里面的。但是我们回到神面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今天说在疫情中得智慧，很简单，敬畏神。那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敬畏神的人呢？什么叫敬畏？我就每次想到敬畏，我就想起一个人，叫做约瑟。我这边给大家看的是在创世纪39章第9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讲的是一个约瑟，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就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是敬畏神的人呢？约瑟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他的主人波提法把他的家里交给约瑟，约瑟是个奴隶，是个希伯来人，但是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他在所行的事上尽多顺利，慢慢的受到他主人的重视，把家里管理的事情全部交给他。这时候他的主人的妻子趁主人不在家的时候来引诱他，但是约瑟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弟兄姐妹，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不会做这大恶得罪神。我相信我们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有这个机会做这样的大恶，但是这告诉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不放纵。而且弟兄姐妹，我可以明白的跟你讲，敬畏神是你自己的事，是我自己的事，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当约瑟的祖母引诱他的时候，有人在吗？没有人在。但是约瑟为什么不做？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不是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对不起我的主人，不是的。神在他的心中是首位，这个大恶做下去会得罪神。所以讲到敬畏的时候呢，是你的事，是我的事，是我们心中，你自己心中知道神在你心中的地位。那有时候你看不出来，日子过着看不出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在疫情这件事上，我看到我有个藐视的心，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呢，或许这次疫情呢，我们讲疫情中的智慧的时候，或许可以让你看出一点，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有没有藐视呢？你有没有不在乎呢？态度反映出你们的心。所以有时候远离的神是一个不知不觉的事情，就好像现在的社会，现在的国家，是一个不知不觉的事情，不知不觉的事情就发生在你我周围。所以回到神面前，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你就不会藐视。所以其实美国其实是有敬畏的，或许我们有时候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每次一讲到美国的时候，我最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我最喜欢一句话，我夫人有一次跟我讲，是我夫人说的，她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她说在这个国家，你可以用任何的理由告任何人， You can use any reason to sue anybody。 我说是这样子的吗？她说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制度。所以每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当弟兄姐妹如果跟告诉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样子，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个样子，有一个传道人每次就回答说，这是自由国家，自由国家，你可以想做你做的事情。但是讲到自由国家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四世纪里面说的，那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任意而行。自由有时候就变成了放纵，就变成任意。但是这个国家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不知不觉变成这个样子的。我记得还有个笑话，从前是个笑话，我觉得现在想好像 不怎么好笑。从前有个俄国人和美国人两个在讨论他们国家的情形。美国人很骄傲地说，我们国家比你们国家好。俄国人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们美国会比我们俄国好呢？这美国人就很骄傲地说，我们任何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走到白宫的前面去指责我们的总统，去批评我们的总统，是这样子的。你们俄国人可以这样子吗？你敢到布里，你可以到你们红场去批评你们的国家元首吗？俄国人说，那边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一样可以，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到我们国家的宫殿面前，国家的总统府面前去批评你们国家的总统。那时候大家是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的背后是告诉你呢，这个国家很尊重个人，批评甚至总统都可以批评是你的权利。但是弟兄姐妹，我发现在这个笑话背后呢，我们失掉了一个东西。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的时候讲的是敬和畏，敬畏这个字其实讲的是 fear， 是讲了一个惧怕。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喜欢惧怕。有人喜欢惧怕吗？没有，惧怕是不好的事情，惧怕让你做出失去理智的事情，惧怕是一个很不好的感觉，没有人喜欢惧怕。所以这个畏这个字，它不只是惧怕，还有个敬，有敬有畏。那畏前面要加个敬，敬的意思是尊敬，所以不是恐惧，而是在一个尊敬里面的一个惧怕。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不能分开的。敬呢，我们讲敬的时候呢，当你尊敬一个人，你会听他的，你会仔细听，但你会不会去做呢？不一定。当你畏惧一个人的时候呢，他说的话你会不会去做呢？你会去做，因为你有个惧，所以有了惧怕你就会去做。那如果你有敬，你没有畏，你没有惧怕，你听了以后呢，你会不会去做呢？不一定，参考，是不是？你自己决定，是不是？那如果你只有畏惧，你没有敬，没有尊敬的话呢，他讲的话你会去做，可是你做的时候你是心怀怨恨。有畏无敬，你心怀怨恨，你虽然做，但是你做得很不开心。那你无敬无畏，你就是无法无天。所以敬畏是要连在一起的，是又敬又畏。这个人值得你尊敬，值得你尊敬以后，你知道要去做他要做你的事情。虽然里面有个畏惧在，有个害怕里面，可是因为你是带着尊敬，因为你知道他跟你是有关系的，他不会害你的。所以敬畏是连在一起，不能分开。其实敬畏很不容易，我自己慢慢在多年下来，我发现敬畏非常的不容易。这个社会上你很难看到敬畏的事情，所以你想到美国，你就会想到自由国家，你看不出到什么敬畏的例子。那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我父亲是军人，我们住在村子里面，我们一群孩子跟野孩子一样，那时候是60、70年代 baby boomer 的时候，一群孩子就在村子里面放了学后野来野去。有一天我一个好朋友找他去一起出去再去外面野，他说今天不行。我说今天为什么不行？他说因为他的父亲要回来，他的父亲回来的时候要检查他的功课，他父亲在出门以前去部队里的时候交代他了要写毛笔字，他说他毛笔字还没写完。啊，我那时候看到我这个同学对我的我同学的父亲我们也见过，蛮吃香的一个人，但是从我的同学对我他父亲的态度里面，我开始尊敬我的同学，尊敬我同学的父亲。 是个严厉的父亲。所以我就开始明白，其实敬畏这件事情从小开始学是最好的。所以今天箴言的作者所罗门王，他跟他的儿子写这个说，我儿，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你开始人生的路程的时候，在你开始体会人生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先有个敬畏。小时候学到敬畏，你到老你就不会偏离。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说我是野孩子，不是没有人管，管不住。但是感谢主，今天这句话告诉我们，敬畏神是知识的快乐。那其实我刚刚讲过，这个国家其实是有敬畏的，不是没有敬畏的。我在这个国家敬畏的是在哪里学到的呢？是在法院。有一次我被招去做陪审员的候选人，我们要先选陪审员，叫 candidate juror， 就是陪审员。那这个案子呢，是一个联邦案子，是一个非法运送枪支的案子。所以我们被叫去先在陪审的等候室里面，一群大概六七十个就是候选人就在那边等。然后时间到了以后，法警就把我们一一带到法院里面去。我进去的时候被那个景象给镇住了。我看到几个人西装笔挺站在那边低着头，穿得很整齐。后来我知道有一群人是检察官，是联邦的案子，所以是检察官，然后包括检察官的证人。另外一群人是辩护律师，是被告的，他们站在那里头低着不讲话。美国人高高大大，你也知道像我们这矮个子，看到高大的人总是会注意一下。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六七十个陪审员进去的时候，马上那个现象你就知道，他们安静的就站在那里肃立在法官面前，法官还没有来，他们肃立在那。我们进去以后呢，他们仍然肃立在那里，一边是检察官，一边是辩护律师。然后我们六七十个陪审员，我们进去，法警就叫我们坐下，我们很安静。过了一下，法官进来，大家才坐下。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体会到，是人是需要有敬有畏的，是需要敬畏的。在法院里面，其实在法院里面学到敬畏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当美国的代理人总统跟国会的议长发生意见不一样，或者是任何地方，他们后来最后解决的地方在哪里？在法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神大是因为造天地和海。我们的神可畏，我们的神为什么可畏？弟兄姐妹，有一天是会有审判的。站在审判台前，就像站在法院前面一样，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感觉。可是当你跟神有个关系的时候，你可以站立在审判台前。所以今天我想，可能你只有有一天站在神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你大概才会明白什么叫敬畏。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今天就可以有敬畏，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把我们的敬畏去找回来。或许当时间到了以后，病毒就走了。时间没到，病毒不走。功课没学到，我们继续在里面学，交在神的手里。但是敬畏，人人都想杀死病毒，但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杀不杀死病毒交在神手里，交在那些医生手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学一个敬畏。然后我们不藐视，我们存敬畏的以后，下面说我们就能够接受那些不好听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还记得在三月的时候，家中那时候没什么动静，我们圣塔克拉一天大概才几个人，没什么死人的消息，全加州，后来人家说因为人没撤，但是那时候我们觉得这边很平静。然后纽约州，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纽约市那时候一天死几百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有七八百个人，好几天。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影像，看到那个尸体一个一个从医院里面抬出来，抬进货柜箱，拉到一个大坑里面，然后挖了一些小坑，然后你害不害怕？你害怕。纽约州的州长库某说 California 加州，你们会变成我们下一个纽约州。诶，很不好听，我听了又很反感，不好听的事情。其实不止这些，那时候很多的各地样的统计数字，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很讨厌听这些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愚妄人藐视什么？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什么叫智慧和训诲？简单的讲，就是神的管教。智慧里面带出训诲，训诲里面带出智慧。训诲就是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叫教导。这个教导的背后有智慧，就是告诉你这真正的意义是在哪里，人生的意义。教你该做这件事情，教你不该做这件事情，你去看箴言的里面，很多时候背后是因为有神，有智慧在里面。智慧和训诲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弟兄姐妹，我这边列一个神的管教，你喜欢被管教吗？你喜欢听智慧和训诲吗？智慧我喜欢听，我不喜欢听训诲。年纪越大就越不喜欢被训诲。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你年纪到了一个地步以后，你不会喜欢听那些不好听的事情，你喜欢听好听的事情，你喜欢听的这些舒服的事情，听得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听得不舒服的事情，就不要再讲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呢？愚妄人。训诲不是香水，有人说好听的话是香水，闻一闻很舒服，但是你不要喝下去，你不要当真，喝下去会出事。训诲不是香水，训诲当然也不是臭的，训诲是热药水，训诲是对你有帮助的，有智慧在你里面的。所以有敬畏心的人就不会藐视智慧和训诲，因为里面有智慧，有神的知识在里面。会藐视智慧和训诲的是愚妄人。那有时候那话确实不好听，如果是对你好的，你是不是都会听？不一定，有时候不好听，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情，你们被人家骂的时候感觉很不好，对不对？特别是你的敌人骂你的时候，那话可不好听的，你会去听吗？听了以后你会生气。但是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有些人骂的话里面呢，背后可能还真的有一点意识在里面，虽然是从他的角度，但是您知道，你的对手骂你的时候、批评你的时候，可不会加香水，不会加香料。其实不只是这样子，我相信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在家里跟你讲话的时候，大概也不太加香料吧。有时候话不太好听，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去聆听配偶讲的话，因为配偶对你讲的话是真心的，不加香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是对你有帮助，是真实的，他不会害你的。所以说神见那人独居不好，找个配偶给他，对你有帮助。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不要做愚昧人，我们要做敬畏神的人，我们要有容量，可以听不好听的事情。现在这个社会各说各话， 大家不愿意听的不喜欢听的事情，喜欢听香水，喜欢跟自己人在一起结党，这是有道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而且越在高位的人越应该要懂得听。中国人不是讲吗，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量。所以我这时候回想起来，当初纽约州长讲的那句话，现在如今成了事实。现在在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纽加州的疫情的严重度不输于三月份的纽约州，虽然死亡的人数少很多，可是中奖的人数或者疫情的人数蛮多的，跟纽约几乎就是一个成反比。纽约现在你去看很少，所以我就开始真的发现我是个愚妄人，不好听的话听不进去，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没有关系。知道明白自己是一个愚昧人的时候，你就开始变成不是愚昧人。这是我的学习。所以我们需要智慧面对挑战。那圣经有一个人，我这个写的用的是撒母耳记24:6，我们现在主日学正在上撒母耳记。这一节经文在讲什么呢？是大卫讲的，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在追杀他，然后有一天在追杀的过程，扫罗到一个洞里面去上厕所，刚好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躲在厕所里，躲在洞里面，不是厕所，躲在洞里面。扫罗在洞里面上厕所，哎，机会来了，他的人说这是神给他的天赐良机，杀了他。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敬畏神是活在神面前，敬畏什么？敬畏神，活在神面前。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容忍，因为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有些批评是恶意的，但是活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说神在你的心中是真实的。当神在你心中是真实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稳的人。换句话说，批评呢，你也可以听得进去，你不会被那些动摇。所以我们讲到敬畏的时候，一方面是你个人的关系，是你跟神的关系，一方面呢，你也可以去面对周围的批评。你看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有压力的。大卫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加害扫罗的时候，他的手下怎么想？白痴，糊涂，还是搞不清楚状况？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要拦住。所以我这边写个温柔，拦住是要力气的。什么叫温柔？如果在之前讲过这个，温柔是有力气，但是你不去伤害人，对人有帮助。所以我们讲敬畏的时候呢，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温柔的心，对周围的人。我承认接受批评，你敌人讲的话，我刚刚讲的好像很简单，可是不好听的话就是不好听的话。但是因为你活在神面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永恒不变的神。在今天这个社会，我学到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为什么讲这句话呢？我们从前的历史的伟人，历史的巨人，从前的英雄，如今在这边好像都变了样，被人家翻案。我们人很喜欢标新立异，很喜欢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我们是移民来的，我们可能对哥伦布没什么感觉，我们可能对华盛顿没什么感觉，但是您知道我的意思。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浪淘尽，没有神的敬畏是虚的，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你这样讲。 因为人会变，外面有压力，所以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用他们起来害害扫罗。里面有一个温柔敬畏的心。你知道美国人最喜欢讲说，有两件事情我们最好不要提，你我再好的朋友，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两件事提起来，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政治。你听过 对？为什么不可以提宗教和政治？吵架，好朋友变成仇人。我很多大学同学在 LINE 上面讲起政治，最后翻脸退出。很多家里面的夫妻也好，父母子女也好，谈起政治翻脸伤人。为什么会这样子？问我们传福音是怎么回事？我们传福音是讲宗教啊。我就想起这句话，这是记载在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有人问你信什么，有人问你你心中的信仰是什么，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弟兄姐妹，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以温柔，温柔，你知道这个话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可能有人会反感，有人会伤害，但是你温柔敬畏，敬畏神，敬畏神，你以后有个态度，有个态度以后，你对你要传讲的信息，你对那个人也是一个敬畏的态度。更何况今天你我们基督徒，你我是同样是信主的，我们都是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的。只要我们存一个温柔敬畏的心，我想我们是可以讲一讲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心里也开始明白，其实敬畏神你背后一个温柔，有个温柔以后呢，其实这个温柔不但不伤人，还可以保护你自己。你为什么不会吵架呢？因为你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讲，要是讲的不开心的话，我们就不要讲。温柔敬畏，所以你如果心里面没有尊主耶稣基督为圣的话，你如果没有常常做准备心中盼望的缘由的话，我想可能还是不要讲的好。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可以跟人相处。然后呢，我说第三个，开始在疫情中过日子。过日子，一开始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我们公司说你们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我们圣塔克拉康体说 shelter in place， 在家里。我跟我台湾的亲戚朋友讲的时候，哦，他好羡慕，他说哦，你在家里面很舒服。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家里面 work from home 好像什么度假。不是过日子，是度假。但是到这个时候呢，你发现呢，一点都不好玩，不是度假。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他说是知识的开端，开端是开始，也是个源头，只是个开始。所以并不表示说你敬畏耶和华以后你就有智慧，不是的，不是的，只是个开始。那开始什么呢？他说是知识的开端，源头，神是知识的源头。你敬畏耶和华以后，是开始知识的开端。开始什么？开始你人生的路程，开始你认识神的一个人生的旅程，开始进入神知识的宝库，开始与神同行，开始一个很美妙、很奇妙的一个旅程。那箴言是父亲写给儿子，劝勉他的儿子，希望他的儿子一生走在正路上面。这句话，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对一个60岁的人适用不适用？对10岁的人，对20岁的人，人生才刚开始，很有帮助。对一个60岁的人有没有帮助？对一个70岁的人有没有帮助？对一个80岁，对一个90岁的人有没有帮助？有时候我们人生走一走，我们变成过来人。有时候倚老卖老，说我吃的盐比你 吃的米还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们是过来人，什么没看过。但是弟兄姐妹，开端，开端是好的开始，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慈爱极其广大。过日子里面，你会不会觉得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开始，我开始很体会那首歌，刚刚师父那弟兄带我们唱的，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为明天或许阴暗。活在今天，就在当下，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得智慧是个过程，需要时间，但绝对是个好的开始。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你可能已经很有智慧了，你可能还在开始，但是这个时候永远是一个好的开始，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有人说疫情现在才开始，才是刚开始。哇，你听了这话，你是不是心里很沮丧？然后呢，恐怕只有等到疫苗出来以后才能解决。我也不知道疫苗出来以后能不能解决，我也不知道，也许可以，希望如此。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现在讲疫情才刚开始的是这个前面其实蛮有智慧的，你们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智慧？现在疫情才刚开始，告诉我们呢，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开始过日子，这是一个成熟人的讲的话，这是也是一个新的态度。所以我就想起这句话，这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教导门徒们祷告，记载在马太福音6:9-10，后面还有主耶稣说，对他的门徒说，所以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对天父的尊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弟兄姐妹，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有敬有畏，还有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你讲敬畏，你不讲关系的时候呢，那个敬畏呢其实很空。但是当你抓住那个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有个父。所罗门教导他的儿子，他说，我儿啊，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他说，我儿啊，弟兄姐妹，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天父是我们的父亲，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有个父在天上，敬畏他，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是一个不一样的名，圣是不一样的，跟世界上所有的名都不一样的，所以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的国也是不一样的国。你觉得这是不是政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不是政治哦。但是弟兄姐妹，我在想，他的国哪里来的呢？降临。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在地上建立天上的国的时候呢，很困难。我不敢说不可能，我说很困难。但是我们如果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11月你投票的时候，我不管你是什么党，我讲美国的投票，我不管你是支持哪个候选人，我们可不可以先这样祷告呢？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旨意怎么可能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是因为我遵循你的旨意，从我开始。这个不是政治，或许可以给你我一点想法，我们怎么样过日子，在疫情中过日子。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每天的饮食。我在疫情期间在家里每天上班的时候，上着上着开始很沮丧。为什么很沮丧呢？礼拜一跟礼拜天一样，礼拜天跟礼拜一一样。礼拜天为什么跟礼拜一一样？礼拜天你还是可以上班， 但是礼拜一为什么跟礼拜天一样？因为你不用早，不用早起，可以多睡半个小时。每天可以坐下来吃早餐。我从前起床刷洗一下就出门，然后早餐都带去公司吃的。现在天天都一样。我有个同事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其实是 Tim， 他骗我，他说你们为什么都不来开会？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那个会议里面？你们其他人跑哪里去了？我说什么会啊？他说我们不是每个礼拜五都有一个固定的讨论我们的现在的做的事情。他说今天是，我说今天是星期四，他不讲话，走掉了。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这个事情很简单。有时候我们过着过着，有人就跟我们讲说，说肖弟兄，我们退休的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星期一跟星期天没什么差别。哦，是吗？哎，好的。还好我们礼拜五晚上还有周五传契，礼拜六还有细胞小组，礼拜天还有聚会，我至少还知道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跟礼拜一一样，礼拜一跟礼拜天一样，你说好还是不好？你说礼拜一跟礼拜天一样，天天都是星期天，那好啊，是不是？天天都是星期一，这不好啊，是吧？天天都是星期天好吗？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明天对你我是什么意义？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沮丧，我觉得日子过着好像没什么意思，每天都一样。但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天赐给我们，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要像大卫一样被扫罗追杀。但是如果你被人家追杀的时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也许不会像约瑟一样被试探，不要碰到那个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受试探的时候站立得稳，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弟兄姐妹，我们依靠耶和华，有智慧过每天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开端，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有沮丧，我们有藐视，我们有无知，但是我们可以回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是知识的源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们信主的人永远可以回到你面前，马上就和你的知识和你的智慧连在一起，帮助我们过每天的日子，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过每天的日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